弟兄姐妹平安。我们看到你们人这样多的话，心里就很高兴。我们的教会里面都是没有这样多人来参加，大部分在网上来听的，所以感谢神，神的恩典。先练习一下，对不起。这个读过了，我们刚才。我们先祷告。我们天上的父，我们满心的感恩来到你的面前。今天我们在你面前来思想，主，你要我们明白什么叫做真的自由。真的自由能够释放我们，不要被这个罪所捆绑。主啊，我们今天都在座的已经认识你了，如果还有没有认识你的，就求恩主用你的话语今天来释放我们，让我们真的明白什么是真的自由。主，我们在谦卑在主的面前来聆听主你自己的话语，求圣灵在中间来解开，让圣灵解开你的话语，让我们进入真理。主啊，我们感谢主，我们把以下的时间恭恭敬敬的仰望交到给主。我们将在你的面前这样的祷告，乃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门。不自由，无宁死。那是美国革命先言 Patrick Henry 在1775年3月23号在 Virginia 他的演讲里面的一个名言：不自由，无宁死。我们都知道，我们生长在美国，这个国家可以说是在世界上可以代表一个很自由的国家。我们只是看它在宪法的第一个修正案里面的五大自由，有很多国家就没有办法做到。他有信仰的自由，所以今天我们可以在这里很自由地谈到我们怎么样，耶稣怎么样救赎了我们。言论自由，出版自由，集会也自由啊，还有一个最后一个是请愿自由，那个就是讲我们要表达我们的意愿，反对政府帮我们做的事情，就是示威可以自由的。美国人思其所欲，言其所思的自由，比别的国家，很多国家都要宽广。所以我们今天在美国比过去的自由更自由，我们可以揭发政府的机密，公布给一世给人家知道。我们也可以在 media 上面可以在骂总统，批评他，指责他，可以自由来发表我们自己的言论。甚至现在美国的自由已经陷入到一个地步，就是他们自己在践踏自己的自由，就滥用了自由。就如同男跟男，女跟女可以结婚，很久以前我们想象都想象不到，男跟女在一起是神所设立的婚姻，是要传宗接代，生养众多。男跟男，女跟女，如何生养众多，这个是完完全全可以想象不到。但是现在已经变成什么？ 大家好像都越来越同意这种看法。如果我是男的，我想变女的也可以的，因为我喜欢女，我是虽然是男，女的也是可以变成男的，这个叫同性婚姻，大麻合法化，吸毒也可以，只要增加税收。最近还听到更可怕的，最近这几年男女同室，如果今天我认为我是女的，我就可以跑到女生的厕所里面去，这种自由成何体统。最近堕胎在争议当中，每次讲到自由权柄的时候，就是有嘛，又经历了法律上面的争议，所以美国现在两党之争把这个国家造成什么地步，我们可想而知。以前的美国不是这样，现在这种自由就是我想做什么就做什么，这是一种是假的自由，滥用自由。你知道这种自由的话，跟我们所今天所要讲的真自由是大大不一样。这种自由是有一定有负面的结果出来的，所以我们都看得到。我们是如何失去了原有的真自由？其实神创造天地万物的时候，我们人类就有这个真自由在里面。神借着六天创造天地万物，他每一天创造了以后，他看的都是好的，没有不好的，有没有？有没有不好？没有，有一样不好，就是人独居不好。后来神为他创造了亚那个夏娃出来以后，就变成好了。所以当初神创造夏娃跟亚当在一个伊甸园里面，他们那种是真的自由，园中所有的树所有的果子他们随意可以吃。你想想看，亚当那个时候神创造了天地万物，动物 生物飞禽走兽还有那个通通带到亚当的面前，他能够有这种聪明才智，一个一个给他命名了很多很多这个生出飞禽走兽，他们都记，他都记得他的名字。你看他的智慧有多高？但是人就是没有听从神的吩咐，所以就从真的自由就变成什么？假的自由。那我们会去回想一下，到了创世纪第三章的时候就出现了问题了。耶和华神所造的唯有蛇比田野的一切的活物更是狡猾，那个蛇就对女人说，神岂是真说了，不许你们吃园中所有树上的果子吗？你说蛇知不知道神所做的一切呢？讲的一些话他当然知道，他是假装不知道，所以他把神的话扭曲了，模棱两可，似而而非的样子。你如果很小心去看这段经文，蛇的话来讲，神岂是真说，我不晓得他这种话是，你讲他好 是还或者不是，好像都可以。那还讲了所有，其实神没有讲到所有，神只是讲园中那一棵分别善恶的树上的果子，你们不能吃。那结果，因为蛇对女人这样说，女人就被迷惑了，她也讲的话也有加多减少了。你看，女人对蛇说：“园中树上的果子我们可以吃。”她把它减少了，应该是什么？随意吃，随意都可以吃的，就是开放给他们了。神创造的一切的东西，树上的果子他们就随意可以吃的，没有一点限制他们，他们通通自由去得到这种食物的。这跟着下来就讲，唯有园中的果树上的果子成神曾说你们不可吃，他加上去了又不可摸，免得你们死，那他也减少了，是你不是免得你们死，是你们必死，吃了必死。那个蛇就跟着上来讲了，你说你们不一定死的，那蛇就把神的命令通通扭曲了。好了，这种我们今天也一样，我们在这个世界里面有很多这种话，我们如果不很小心警醒的去判别的话，我们就陷入这种试探里面，我们就会听他讲的。所以他继续下来更厉害了，他讲因为神知道你们吃的日子眼睛就明亮了，你们便如神能知道善恶。那这里看起来好像很好，他没有讲坏话，是不是看起来没有讲任何的坏话，其实你里面那个很狡猾那种话语在里面，就是引起夏娃那种怀疑神的爱。你是想我不知道你眼睛看到的东西，不懂怎么分辨善恶，像你一样吗？你看，如果你这样子看了以后，让夏娃有那种怀疑神的，这很高招。今天世界上魔鬼也是同样用同样的伎俩，如果你记得魔鬼在试探耶稣的时候同样的伎俩来的，是吧？所以今天我们要得到这个真自由的话，这个就是给我们知道在真自由我们怎么失去了这个真自由。于是那个女人就被迷惑了，她看到这个树上的食物，那果子好当食物，你觉得也奇不奇怪？园中的果子很多都很美丽，也可以当食物，为什么讲了这个话以后她就觉得那个树上的果子可以当食物呢？其他的食物不是一样吗？还有怎么也悦人眼目，那其他的果子不漂亮吗？就是那个果子就是特质的漂亮，能使人有智慧。那这里这三样东西加起来就是我们今天最可怕的东西，一个是食物，是我们肉体的情欲，悦人眼目是我们眼目的情欲，智慧我要么是要比神还厉害，所以就是今生的骄傲。这个就是我们今天做人很多时候就失败在这里了。所以第七节里面就讲，这二人眼睛就明亮了，才知道自己赤身露体，便用无花果树的叶子来编织裙子来遮盖。他以前在伊丁园里面还没有偷吃这个禁果以前呢，他也是赤身露体的，为什么忽然间看到赤身露体就觉得羞耻呢？她前面第六节的话，她就犯了罪，她还把她的丈夫拖下水。什么今天也是一样，如果你跟那些 更近朱者赤，近墨者黑。如果我们跟那些不好的人家一，他们真的是把你拖上水的。我记得我以前就是这样，我本来是在高中的时候我根本不抽烟的，一个初中的学生，我是在高三，他是初一，那他竟然可以说服我抽烟呢，你看看。但我现在想起来真的很奇怪，我一个这样比他成熟这样多的人，总会被他拖下水去。他每次都买一条香烟回来，他想我就很，因为我弹吉他，他很喜欢学吉他，他说：“哎呦，我给你一条烟。”我说：“我要不抽烟了，那试试看。”一次、两次、三次，我都不知道，不记得为什么会抽起来了。一抽就二十几年。如果我们不信主的话，我今天还没有戒烟呢。所以你们要看我戒烟的故事，都可以上中信网站里面找李宗勇戒烟的故事。OK。所以在提多书里面讲，一章十五节里面讲，在洁净的人凡事都洁净，在污秽的不信的人什么都不洁净，连心地的天良也都污秽了。所以他看到自己赤身露体，其实那个以前是很什么，很天真无知的，是啊，看起来很单纯的。今天也一样，我们看一个漂亮的女孩子，如果我们没有不好的一念在里面，你只是会觉得这个女孩子很美，就是这样而已嘛。这个神创造的人多美啊，但是如果你有邪念的话，那完全不一样，这个是罪就进入了我们的心中。那到底今天我想跟他讲，到底耶稣说的真自由又是什么样的自由？其实今天耶稣所讲的，在约翰福音第八章所讲的前后上下文里面所讲的信息里面，中间就夹了这个真自由，它有它的道理。我是尽量想思想它的道理怎么来，为什么中间会加插一个这个真自由在里面。我们先了解一下这段经文的上下及背景的话，我们可能可以知道耶稣基督教我们就要进入这个真自由，要恢复在当初神创造亚当夏娃的那一种给我们人类那种真自由。所以约翰福音在第八章第一到十一节，十二节到二十节，二十一节到三十节，这里面有好像上演一个，如果你看看舞台剧一样，上一幕一幕的上来。那第一幕是什么呢？第一幕就是有一个法利赛人跟文士把一个当场抓拿到这个行淫的女人带到耶稣的面前，就跟耶稣讲，按照摩西律法我们就要用什么石头打他，把他打死。他们是想试探耶稣，抓着他的把柄。但是他讲你要怎么处理啊，耶稣就弯下腰低下头在地上写字。他们就逼切一二再一二再二三的来催促耶稣，你该怎么样去办这种事情。耶稣就站起来了，伸直腰跟他讲，你们中间有哪一个没有罪的，你就可以开始第一个打他，拿石头打他。结果从老到少一个一个的离开了。结果耶稣就站起来了，问那个妇人，那些人去哪里啊？他们有没有定你的罪啊？那个妇人讲没有啊，夫子，他们没有定我的罪。耶稣就跟他讲，我也不定你的罪了。 你可以不要再犯罪了。那这里讲了两个真理，一个就是在世上没有一个义人，连一个都没有，都是罪人，所以他们没有办法拿石头来打他那个女人。第二个真理就是能够定人罪的只有神能够定人罪，我们都是罪人，所以神就把这个信息带出来，他就是那个有权柄的弥赛亚，他可以定人罪的。 OK， 就给犹太人，当时犹太人希望他们了解他们都是罪人，但是他们好像不了解。所以耶稣接着下来讲呢，就讲我是世界的光，跟从我的就不在黑暗里面走，必要得着生命的光。他就讲他来到这个世界是世界的光，他把这个黑暗能够照的光明，把我们人类的罪可以赎回。但是他们知不知道，他里面还有一句话我们可以给大家好好的思想，如果你有时间你回去想这句话，我不再多讲，里面有讲我知道我从哪里来往哪里去，我知道我从哪里来往哪里去。我现在问你，大家你去想这句话，你知不知道你从哪里来往哪里去？我希望你们知道。那些慕道的朋友，这句话对他来讲，我今天想了，我以前还没有信主以前，我真的不知道我从哪里来我往哪里去的。而接下来耶稣就讲21节到30节，这个一个很重要的一节经文，就是讲所以你们对我，所以我对你们说，你们要死在罪中，你们若不信我是基督，必要死在罪中。他在那边讲吗？他就宣告他就是那个弥赛亚，他是那个什么自有拥有的我是。还有他讲了一句话，我是从上头来的，你们是在地下的，我知道我做的见证是真的，我做的见证还加上我的父也跟我同在，也跟我一起做见证的。到了31节里面就讲了，真理不叫你自由，真理不叫你叫人得以自由。这个里面等一下我们要详细来谈，为什么我们要把39、47也讲出来呢？ 要知道它 的下文是怎么样。下文是讲到耶稣对这一班已信了他的犹太人讲的，这31节里面，但是那些人真的有没有信呢？如果真的信的人是怎么样呢？是出于神的，必听神的话。如果不听耶稣的话，不听神儿子的话，就是从魔鬼出来的。因为他们耶稣跟他们讲的话，他们讲什么？耶稣讲你们容不下我的道。 OK， 那遵守我的道的就是有就永远不死，那他们没有遵守他的道，还在那边讲你为什么只有50岁，你为什么讲没有亚伯拉罕的时候就有你呢？所以耶稣在这里来宣告他自己什么，他是从创世以先，亚当夏娃还没有出来，他已经存在了。所以做一个真自由的门徒他有什么条件呢？所以31节里面讲，我们这里刮胡的因此，在和合本的翻译他没有把这个因此出来了，这前面的就是有前面的上半段1到30节所讲的， 现在跟着，所以耶稣就讲，他耶稣讲对信他的犹太人讲的，不是对那些没信的，因为有到了三十节的时候，有一他就讲了，有一些部分的人信了他了，所以耶稣就对信的人讲：你们若常常遵守我的道，我就真是我的门徒了。那这里我们注意到，他是跟已经信的人讲了，也可以说今天对我们在座的信的弟兄姐妹讲的。如果我们想得到这个真自由的话，我们要怎么样？我们就要常常遵守主的道，那就是遵守主所教导我们的一切的话语，这样就可以成为主的真门徒了。那这个话中有话，如果你不常常遵守主的道的话，那我们就不是真门徒了。所以我们思想到诗篇里面第一篇里面就很重要，就讲得很清楚了，这唯喜爱耶和华的律法，昼夜思想神的话的，这人是唯有福的。他就好像一棵树栽在溪水旁，按时结果子，叶子也不枯干的，凡他所做的都一切都顺利。所以这个如果那么完完全全的降服在神的教导里面，我们就可以常常遵守了主的道，要不然的话我们就不是主的真的门徒了。那如果我们常常遵守主的道的结果又怎么样？这结果就是你们就晓得真理，真理必叫你们得以自由。一个真理是什么呢？耶稣在刚才领诗的弟兄也读了，对，在约翰福音十四章六节里面，耶稣怎么讲？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若不这就我，就不没有人到父哪里去。所以他是道路，是真理。所以如果你晓得，必晓得真理就是什么？你认识真理，你认识真理也是认识耶稣。所以认识耶稣的就必叫你们得以自由。那这里还有一个很特别的，他讲你要常常遵守我的道，那你就是我的真的门徒。这个道呢，这太初有道，道与神同在，道就是神，这道就是太初与神同在。所以他在宣告了他自己是什么，在这里的内容里面就讲，我就是那位自由拥有的，我就是那个能够世界的光，可以照亮这个黑暗。如果你接受我的话，就能够得到这个真自由。所以主耶稣的是真理，认识主耶稣就认识真理。当我们接受主耶稣的救恩，我们的罪就得赦免，主就把我们释放出来了，叫我们得以自由，我们就不再做奴仆的，我们要做义的奴仆了。所以我们常常遵守主的道的结果就是什么？我们就认识真理，我们就行在光中，完全得到释放，能够脱离罪恶。那真自由以外的真理以外的自由啊，主耶稣提到真理必叫我们得以自由，看起来好像说什么真自由好像不是真，不是自由的自由啊，因为我们要在真理的范畴里面才能有自由，好像被真理所捆绑了，对不对？所以不合真理的事情我们不能做，那是真自由。真自由是怎么样？要离开真理就没有自由。真理以外的自由是什么样的自由呢？是这种自由。
其实是做奴仆的自由。这种自由刚才就讲过，是假的自由，是放纵情欲的自由。那真理以外的自由，如果不合真理的事，那这情况又如何呢？就是真理以外的这种假自由。如果我们看加拉太书5:19-21里面讲，我们如果离开了真理，我们就在一个情况里面。我们还有多少时间了？ OK， 谢谢。如果我们离开了真理了，我们就陷入到一个情况里面，就是情欲，结出情欲的那种果子，贪爱世界，自我，自义，然后什么放纵私欲，这种离开了真理。那离开真理里面，这个19里面讲是有奸淫、污秽、邪荡，这都是什么感官上那种罪，就是眼目的情欲。你看到一些东西不该看的，你就去犯罪了，你要更想去看。像油漆未干，你明知是油漆未干，你就去摸一下，哦，真的油漆未干。你想，有很多人会这样子的，你明知道不能做的事情，他就偏要去做。奸淫、污秽、邪荡都是这样子发生的。拜偶像、邪术，就是背弃神的事情，我们就会去做。如果没有信主，我以前是拜偶像的。仇恨、争竞、嫉妒、恼恨、分党、纷争、异端、妒忌，那些这个都是在我们人生的生活上面，在公司里面，在社会上面，一般都可以看得到。我们想，还有最后两个，就是一个醉酒跟方言，那这个就是什么？不能控制自己。没有节制，那就会犯这种罪。那我们现在讲谈的这个东西，今天不能谈得很清楚，有关于这个情欲的事，是选了一件的事情去解释的清楚。不过我想这个字面上大家都体会了。你现在在座的弟兄姐妹，你好好去想一想，我希望你们好好去想，你们现在还有没有犯其中的一样？有没有还在被这些罪所捆绑的？我们又如何来释放我们自己出来？我们已经信了主的人，因为我们最大的仇敌，属灵的仇敌就是魔鬼，然后我们自己的仇敌就是我们自己的肉体，我们的自我，还有这个世界所吸引我离开神。我们看到世界上五花八门的，如果你打开电视，你可以看到有很多不该看的事情，你非得看不可，你就可以，你就算不看你也看了，然后你快点就转台，或者是转一个 screen。 这个世界已经到这种地步了。所以在约翰一书里面，约翰怎么去劝我们不要爱这个世界和世界上的事。人若爱世界，爱神、爱父的心就会在海里面了。那现在我们谈好的方面，那我们有个行在真理里面，那怎么样行在真理里面呢？耶稣讲得很清楚，因为我们常常遵守主的道，我们就是主的真门徒，我们是主的门徒，我们就晓得真理，晓得真理就是认识的耶稣了。你如果认识耶稣的意思，就是讲你是已经有了耶稣给你永生的确据，有了这个确据，就有了儿子的地位， 有了儿子的地位，你就有儿子的福分、身份，天国的子民的身份。所以这个自由，真自由里面就是圣灵的果子。圣灵的果子有九个数值，那我们要注意的话，所谓圣灵的果子是单数的，一个果子里面包含了九个这个数值在里面。有什么数值呢？仁爱、喜乐、和平、忍耐、恩慈、良善、信实、温柔、节制。他讲这样的事没有律法禁止的。如果我们行在主的光中，常常遵守主的道，我们就行在真理的范围里面，这些东西我们都可以做得到。靠着什么？就靠着圣灵行事。我们就可以靠着圣灵给我真自由的能力，我们是靠我们自己没有这个能力，做不到。所以我们现在有什么？我们有了儿子的地位，有儿子的天国的身份，那是真自由的身份，真自由的地位。现在我们靠着圣灵，我们就有真自由的能力。我们怎么去活出来？这个就是我们能够把这个情欲的事情能够回到神的怀抱，依靠圣灵，我们不要去做。所以这里很重要的一点是仁爱，这个仁爱是要我们学习一个爱，这个爱不是普通的爱，不是 philero 那个爱，是 agape 的爱，是要有理智的爱，就要去爱一些我们不爱的人。我们教会里面有很多我不喜欢的人，但是我们要去爱他，这个才困难。但是我们怎么能够做呢？因为我们有真自由的能力在我们里面，因为我们接受了自由拥有的神救赎的恩典，行在他世界的光里面，已经接受光了。所以这种喜乐，那种喜乐是怎么来呢？这种喜乐是不是平常那种喜乐？如果你们得救的时候你有感受的那种，就是这种喜乐，那就容易解释的。如果我还没有得救的时候，刚好我得救了，哇，我破碎了自己，我得救的是很可怕的，我坐在那边哭啊，流鼻涕，我太太坐在旁边不知道这个怎么搞的。但是我那种心里那种喜乐，我得救那种喜乐，就是这种喜乐。和平，如果你感觉到圣灵与你同在的时候，那种平安，如果你们有在神的面前祷告过，在你患难或者痛苦的时候，神给你这种平安，你要去尝试这种平安，那种平安就是有圣灵同在那种平安，那种 peaceful是世人没有的。忍耐，教会有很多时候来跟我讲的话，我也要学习忍耐。他想你是长老，为什么我问你这个你也不懂？你说长老是什么事就懂？那你要忍耐呀，我也是人了，我也是罪人了，我很多经节也不懂的。我跟你来讲，以前我很多人还刚刚发现的，就是神的话也很丰富，我不是都懂了。所以啊，很多时候要学习一种神给我们一种容忍的量，所以我们要忍耐，要学习神的恩慈。神待人的法则是怎么样？饶恕人家70个70，爱我们不该爱的人，那种恩慈、良善。那种良善是很纯正的，那良善没有什么诡诈。我对你好，我没有什么意，没有什么特定的目的在里面。我最记得我还没有信主的时候，哎呀，那些基督徒好可怕，一定是有什么阴谋了，
对，无故恩情，非奸之道，哎呀，可怕极了！为什么要对我这样好啊？这个我们基督徒就不会这样，这种就是良善，没有什么私心在里面，就是爱他，爱他们，想把他们带到神的面前。信实，耶稣讲是就说是，不是就说不是，所讲的就是从二者来的。加拉太书五章一节，在保罗在这样讲，保罗在耶稣那边听到这个真自由，他也知道这个真自由怎么来，所以他讲基督释放了我们，叫我们得以自由，所以你们，那这个是保罗的教导，要教导我们要站立得稳，因为他知道我们站立得不稳，所以他要我们站立的稳。我们信，我们已经接受了自由，有各种的那个真自由的地位、身份、能力都有了。但是我们要站立的稳，怎么样站立的稳呢？不要再回头了，再去做这个奴仆的，这想被奴仆的来辖制我们，以致我们失去这个真自由。所以要得真自由，不但是要常常遵守主的道，做主的真门徒，还要站立的稳，不可以将自由当作什么前面讲的放纵情欲的机会，走回头路了，忍不住了，多看一眼。所以神常常讲我们要逃避，就好像约瑟一样，尤其是我们弟兄，我们没有办法胜过的，我们要逃避。有很多东西我们不能胜过这种邪恶的事情，所以我们要站立的稳，了解自己的能力在哪里。我们怎么做呢？他讲，您哥林多后书里面三章十七节里面讲，主就是灵。主的灵在哪里，哪里就有自由。所以如果我们认识主耶稣，他又是真理啊，他又是灵，他这里讲主就是那个灵嘛，所以主的灵在哪里，我们哪里就有自由。所以我们要靠着圣灵，我们就可以有这个能力来保持我们在主里面的自由。啊，这里就更精彩了，就讲到这个信他的犹太人怎么讲啊，讲了一中间隔了很久，就希望大家还记得前面怎么讲。他们就回答耶稣了，他讲我们是亚伯拉罕的后裔，从来没有做过谁的奴仆，你怎么说你们必得自由呢？耶稣就跟他讲，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所有犯罪的就是罪的奴仆。他们犹太人以为他们是亚伯拉罕的后裔，就可以借着遗传还有守律法就可以怎么样继承神的那种救赎的恩典，所以耶稣要给他点出来。那耶稣没有跟他拨回去他的33节，耶稣没有拨回去他33节所问的问题。他讲他从来没有做过奴仆，从来，为什么你讲我还是要自由呢？那是事实啊。如果你看到利未记的时候，利未记25章39节里面讲，你们的弟兄若在你们哪里渐渐贫乏，将自己卖给你，不可叫他像奴仆服侍你，他要在你那里像什么？像雇工和寄居的一样，要服侍你直到哪里？直到死年。哎，这个是耶和华讲，我是从埃及把你们救出来了，你们要怎么对你的弟兄啊？你可以在外面买别人的，买别的族类的
外邦人来做你的奴仆。但是如果你中间我们自己的同胞里面有需要的时候，贫乏的时候，你可以买他过来，但是你要对他好像雇工这样的，不能把他当成奴仆，还要几年的时候要把他释放。所以他们很，虽然他们做过埃及的奴仆，他也做过巴比伦的奴仆，讲话的时候他也是在罗马帝国以下，但是他的灵里面很坚定的，他们不叫他们自己的人做自己的奴仆。所以耶稣没有跟他争论，但是耶稣讲，我不是跟你讲这个，我跟你讲的是你们都是罪人。就像这为什么我们要看上文，就是那个行淫的女人，世上没有一个是义人，连一个都没有，我们都是罪人。所以我要跟你们讲的是，讲你们如果要做在罪里面，你是罪的奴仆。所以精彩的是在二十四节，所以我要对你们说，你们要死在罪中，你们若不信我是基督，必要死在罪中。啊，这里也注意了，这个耶稣啊，这个是不是这里是不是啊，这个对不起，这个我是基督，基督在和合本里面没有基督的，是我是。所以这个神在那边跟他犹太人讲得很清楚，我就是那个我是，我是自有拥有的。那个是怎么样，是记得是摩西在问耶稣的时候，到底人家问我你的名字的时候，我应该怎么讲？他讲，你就跟他们讲，我是自有拥有的。所以这个我是，在约翰福音里面最很出名的有七个我是，那其实是多个七个。前面讲过了，我是什么？我是生命的粮，我是世界的光，我是好牧人，叫我是真理道路生命，我是羊的门，我是葡萄树等等。那如果他们相信主耶稣是这位自有拥有的，他们就必晓得真理，真理就必叫他们得以自由，那他们就是主的真门徒了。那如果他不相信主耶稣是那位自有拥有的话呢，他们就不能行在真理中，还仍然行在黑暗里面，就必要死在罪中。那这两节的话就讲到神的权柄，儿子的权柄。三十五节讲奴仆不能永远住在家里的，儿子是永远可以住在家里，这里就讲到身份的问题。所以天父的儿子如果叫你们自由，你们就得以自由。那这里的话比较不容易了解去解释这个家，如果我们想这个天家的话，天父的儿子讲到天家，天家也是讲，为什么讲天家，也是天国，我们是天家里面的人，我们也是属于天国里面的人。所以如果不接受这个自由拥有的人，那个耶稣基督，他我们就不认识真理，我们不认识真理，我们就没有这个自由，就做什么，就死在罪恶当中，就做了罪的奴仆。所以天父的儿子他有这个身份，他不会离开家里的。奴仆在家里面是住在外面一个地方的，不是住在家里的中心里面，随时不喜欢他可以把他卖掉，把他赶出去的。但是儿子就不一样，儿子不能赶的。所以耶稣在这里讲，如果我要给你们这些奴仆 在罪里面的，你接受了我，你们就可以得以自由。所以他这里就强调，就讲，所以天父的儿子若叫你们自由，你们就真自由了。加拉太书四章七节里面就这个结论，他讲可见从此以后呢，因为你不是奴仆了，乃是儿子了，那既是儿子，就靠着神为后嗣。那加拉太书十三章五章十三节到十四节，这里再进一步来讲到我们怎么样去做这个真自由。他讲你们蒙召要得自由，只是不可以将你们的自由当作放纵情欲的自由，总要什么，这个重点在这里，总要用爱心互相服侍。十四节讲，因为全律法都包在爱人如己这句话里面，我没有把这个重要的经文写出来，你们可以回去看五章十三十四节。那今天我们要做这个结束以前，我们想讲，我们已经相信了个自由拥有的神，我们行在他的光中，我们常常遵守他的道，做他的真门徒，我们就可以怎么样，我们可以认识晓得这个真理，真理就叫我们得以自由。那这个要常常遵守主的道，就真是主的门徒了。所以今天如果我们在读加拉太书五章二十五节里面讲，我们若是靠圣灵得生，就当靠圣灵行事。所以这个真自由的能力，我们再一次强调，我们虽然得了这个地位身份，我们还有得能，要得能力，我们才能在地上活出来这个真自由。但是我有话要讲回来，我们这样子大家思想一下，我不是要泼大家冷水，要恢复伊甸园的神所赋予我们的那种真自由，就必须要怎么等到主耶稣第二次来临的时候，我们才可以完完全全成就这个真自由。那在这个神学家里面常常讲的 already but not yet， 已然未然。所以我们不是讲我们不做，我们继续不断地做。如果你好好的去看圣灵的果子，那九个数值里面，我们有哪一个我们真的可以做到，那就靠着圣灵的恩典，靠着耶稣基督的恩典让我们去做。我们做不到的时候，我们就要回去神的面前，求神给光照我们哪里地方得罪了他，我们继续努力。我知道我们要有这个信心，靠着主耶稣基督的圣灵，我们凡事都能做。我们低头祷告。主啊，我们真的很愿意能回复到神你当初创造我们的时候那种真自由。但是我们知道我们是很多地方会欠软弱，如果离开你，我们真的不能做什么。就好像主你说你就是真葡萄树，我们常常在你里面，你就常常在我们里面，我们就多结果子。主啊，帮助我们靠着圣灵来管好我们，让这主的爱来束缚我们在这个真自由里面。我们是为了爱你，有很多事情我们就可以不做，因为爱你的关系，我们是就愿意被爱，被真理的爱来束缚我们在主的真理里面，来成就主你给我们的真自由、真门徒。我们感谢主，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